弟兄姐妹们平安。选这个题目，希望不要让大家觉得说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定要选一个特别的题目。那么我们主日讲台也不是说要讲一个爱情的故事而已。那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表面上看，这是在圣经里面几乎是第一个记载的这个自由恋爱的故事。好，如果我们思想整个以色列人的列祖，我不晓得亚伯拉罕怎么样讨到撒拉，圣经上没有仔细讲，我们却晓得这个以撒所以娶到利百加，好像是借着这个老仆人作为一个媒介。那么可是到了雅各呢，那么好像随着人类的文明的进步，这个恋爱或者婚姻也慢慢开始进步了，如果我们可以用进步这个字的话。那么雅各呢，他所以娶拉结，圣经上说呢，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自己喜欢拉结的这个原因。这个故事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好，也许我可以再很快的复述一下。雅各喜欢拉结，那么宁可为着他呢，在拉班底下服侍拉结，服侍了七年，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那七年完了之后，雅各觉得顺理成章，他应该跟拉结结婚了。可是想不到呢，在结过婚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所娶的这个不是拉结，而是利亚。等一下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拉结就跟他解释说，这个大女儿还没有出嫁就把小女儿嫁给别人呢，不是这个地方的规矩啊。那所以雅各没有办法，他为着要娶拉结的缘故呢，他又继续服侍了。那么这时候呢，是这个拉班定了一个条件，说等你过了这个利亚的七天。为什么是七天？因为当时的这整个的婚礼婚宴是七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七天过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拉班就跟雅各说呢，我就把拉结也给你做妻子，可是你为了我要再服侍我这个七年啊。所以这整个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爱情的故事，表面上看呢，好像是雅各在这个时候受了这个拉班的这个欺骗啊。那么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思想的话，从这个简单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重要的功课。那么今天我想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发现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些追求。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表面上看，我们发现雅各追求的是一种人间的爱情。那么再仔细看呢，他不单单追求爱情，雅各追求爱情追求到一个地步呢，认为这就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满足，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都有某种追求啊。我们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也许我们追求的就是爱情，等到我们结了婚成了家之后，可能我们追求事业，事业成为我们的满足，事业成为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这些目标。那么等到我们有了事业有了家庭之后，也许我们又把许多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儿女身上，希望儿子能够成才，希望儿子呢能够光宗耀祖。人活在世界上总是有许多的追求，我们里面总是有一些情，这个情需要有依托，需要找到依归，需要找到满足。雅各在这里，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情，需要找到一个寄托。这个寄托到底在哪里呢？从这个故事看，他的寄托是在拉结的身上。但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当我们把寄托放在不是最重要、不是最终极的事情上的时候，这样子的追求到后来带给我们的总是失望。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雅各一直所追求的是拉结，可是在新婚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发现的他得到的却是利亚，却是他人生里面那种希望越高，可是失望呢却越大。我们人生的经验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伟大的爱情上，可是到后来发现得到的却是失望。有的时候我们把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工作上，可是到后来我们得到的却是很大的一个失望。我们努力的工作，可是最后在公司裁员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最不该裁的人就是我，可是最先被裁掉的人却是我。我们的希望越大，我们的失望也越大。那么如果这是我所讲的第二点，我就停在这里的话，那么似乎我们给人生就画上了一个非常灰暗的图画。可是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却有今天这个信息的第三点，就是在人生的希望跟失望的背后， 最后圣经似乎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真正的出路就是认识神，就是回到神那里，让神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有一首诗歌这样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这是在诗篇上的一句话，有人就改成了这样的一首诗歌。我也盼望经过今天这样的信息，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底我们现在在人生里面的希望是什么？到底现在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这一生有失望，那个失望是不是以我们所希望的成为我们人生唯一的追求、唯一的意义、唯一的满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失望其实就是一个转机，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那是一位真正能够满足我们、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借着这一个故事，虽然好像是一个很平常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其中更深刻属灵的真理。你自己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让讲的人、听的人同感一灵，让我们从雅各、利亚、拉结这三个人这个看起来平常的爱情故事里面，能够看见你对于我们世人的心意到底如何。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人一生追求满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雅各在这里他所追求的满足就是爱情。在客观上，拉结确实有可爱的地方。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利亚呢眼睛没有神气，那么拉结呢却生得怎么样呢？却生得这一个美貌俊秀。好，这个有很多人想要解释这个没有神气是什么意思，有的解经家说没有神气就是高度近视啊。那么我不晓得这样解释对不对哈，但是很显然呢，可能利亚的眼睛呢也许是近视，也许呢就看起来就没有神气哈，也许近视那时候又没有眼镜，看人就是眯着眼这样子看，对不对？那就表示说没有神气哈。那么还有解经家认为呢，在中东的那个时候呢，看这个女生好看不好看最先看什么？最先看她的眼睛，对不对？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也是一样，看一个女孩子好看，我会看哇，这个眼睛黑白分明，双眼皮这么大，对不对？好，那就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利亚的眼睛呢没有神气，所以不管她其他地方怎么样，只要一看她的眼睛，就让人觉得有点怎么样，有点看不下去，有点倒胃口。好，那么然后在这个地方更特别的是说，利亚这个妹妹拉结呢，却生得美貌俊秀。我们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呢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人，好，所以只把这一句话呢翻成美貌俊秀。那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的话呢，却翻得怎么样呢？却翻得稍微露骨一点点。 NIV 怎么说呢？ NIV 说 But Rachel was lovely in form and 怎么样 and beautiful。 什么叫做 lovely in form？就是身材很好。好，那我想我不要形容什么叫做身材很好啊，我们自己可以运用想象力。所以这个拉结呢不单单是脸长得漂亮，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身材也好。那特别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就两个女儿，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如果只有拉结，你也许还不觉得拉结多怎么漂亮，可是跟姐姐一比起来的话，就觉得怎么样，拉结不得了，简直是美的冒泡。好，这就是圣经上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在客观上呢，拉结跟利亚一比，立刻对于雅各就产生了这个致命的这个吸引力。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一想，雅各为什么这么会爱拉结呢？你想一想，从雅各主观上这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雅各从小也许是他的妈妈比较宠爱的，圣经上就告诉我说，这个以撒爱以扫，因为爱吃他的野味。可是利百家却爱谁？却爱这个雅各。雅各尽管得到妈妈的宠爱，可是现在雅各离开了谁？离开了母亲。我相信雅各离开了母亲，他一个人在巴旦亚兰住在舅舅的家里面寄人篱下。我相信雅各这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沉闷，他巴不得早一天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巴不得早一天能够回去见自己的这个母亲。可是基于现实环境的考虑，他回不去。 他心里面有着想念母亲的情绪，他心里面有着思乡的情绪，在他的情感里面需要一个很强烈的寄托，在他的情感里面需要有一个皈依，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可是这个渴望得不到满足。而在这个时候，好像拉结怎么样，就填补了他心里面的空虚和渴望，因此他就迫不及待的希望怎么样呢？迫不及待的希望能够娶得拉结做妻子。他心里面有这个强烈的这个情绪，好像雅各在心里面觉得说，我这一生现在活得多么的无奈，多么的不满足，但是还好我遇见了一位女士，是我心里面非常倾慕的，若是我能够娶她为妻，也许我这一生所有的渴望就得到满足。我现在心里面觉得寻找一些意义，寻找一些方向，寻找那些能够填补我心灵空处的那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我现在遇到了拉结，我相信他就是那一位，他能够填补我心灵的空处，他能够填补我心灵的满足，我若是娶到他，我这一生怎么样呢？就余愿已足。这会不会就是雅各这时候心灵里面的一些关键？这会不会就是雅各心里面这个强烈的恳求？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雅各在这个时候他所愿意付上的代价。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那么第十八节，雅各怎样爱拉结，你就晓得这个爱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也许我们严格说，雅各对于拉结的爱呢，是充满了许多自私的情绪，充满了许多这种情欲里面的情绪，等一下我会再解释它。但是毫无疑问的，雅各认为拉结就能够满足他人生最大的一个需要。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怎么样拉结服侍你多久？服侍你七年。好，那么请问这个七年是长的时间还是短的时间？是长的时间，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去查一些新约圣经的一些背景的书的话呢，那很多人认为呢，雅各所说的这个七年呢，不单单是长，而且长的怎样？长的超乎情理。好，那么他们怎么算呢？他们认为在当时一般人，好，我想现在可能比较少，当时呢，如果你要娶某一个女孩子来做妻子的话，你要付什么啊？要付聘金。好，所以在古的时候呢，这个生女儿是划得来的事情啊，不像现在啊。那现在在美国呢，如果结婚的话都是谁出钱啊？都是女方出钱啊，对不对？那么所以我最少要赔一个，对不对？那么啊，可是呢，在古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娶某一个的女儿为妻，那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底下这样子的讲法，可能有些姐妹们看得不高兴哈，怎么好像女儿可以用钱来算？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圣经上把这个记载下来，并不是表示说圣经赞成这样，只是说这是当时的这个习俗哈。那么一般人当时认为一个女孩子的聘金呢是多少呢？是30个舍克勒，好，30个舍克勒。好，那么雅各在这里呢愿意服侍拉班七年，那么一般人以为这个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呢？一个月的工资是1个舍克勒。好，所以一年的工资是多少舍克勒？就是12个舍克勒。好，所以如果是聘金是30个舍克勒，那么一年的工资是12个舍克勒的话呢，那请问应该工作几年？工作2年半，对不对？而雅各在这里自己就先出口说，我愿意为他服侍你几年？七年。所以雅各付的聘金是一般聘金的多少倍？差不多快3倍。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最平常的讲法。那么有一些旧约圣经的参考书呢说，雅各所付出的是平常的2倍到4倍。好，那我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讲法。这雅各在这里呢所提出的这个条件呢是怎样呢？是一个超过怎么样？超过一般人愿意怎么样？愿意所付出的这个条件。好，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那拉班听了这句话之后，他怎么样？ 你看拉班的回答，拉班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那么为什么拉班这样讲啊？那么如果只是纯粹就这个聘金的角度来看，拉班说，好啊，我如果把他嫁给别人的话怎么样呢？顶多怎么样？顶多让他做工两年半。那么嫁给你的话呢，有多少时间？有七年的时间，当然是甚是给别人，对不对？这是拉班就事论事啊。我不晓得我该不该用这样子的心思呢来裁拉班啊。你不要觉得你也许会说我把拉班想成一个坏人，其实我告诉你，拉班比我现在讲的还要更坏啊。那么所以呢，拉班表面上看呢就答应了这个雅各，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思想到底拉班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请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为什么雅各愿意为拉结付上这个七年的代价？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一刻雅各认为拉结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跟拉结结婚成为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当拉班提出说你要什么样工价的时候，雅各想也不想，雅各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对不对？你看见他怎么样子的来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就晓得。可是一个这么样精明的人，碰到了他人生的最爱，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变成一个不懂得怎么样跟人讨价还价的人。这么一个精明的人碰到了他人生的最爱，英文说好像碰到他的这个 Achilles heel， 大家懂得这个表达的意思吧，好像碰到了他人生一个最软弱的一个地方，他甚至觉得愿意付上一个最高的代价来怎么样呢，来得着拉结。好像雅各他自己觉得为着拉结不管付上多大的代价都是一个怎么样，都是一个值得的一个代价，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他就很甘心乐意的，甚至不跟拉班讨价还价，甚至他自己就讲出了一个七年这么大的一个代价，连拉班怎么样，拉班都高高兴兴的接受了，怕雅各怎么样，想一想又反悔了，不对，应该只是两年半才对，我加你半年变成三年好不好？拉班立刻呢就很爽快的这个答应了。我们现在来想一想，到底雅各在这个地方他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首先请问，雅各想到巴旦亚兰来，然后他在巴旦亚兰在这里找一个女孩子做妻子，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往创世纪往前面看的话，我们看创世纪28章第1节第2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怎么样，娶一女为妻。所以雅各想要娶拉结做太太，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合理。这件事情对不对？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他爸爸所吩咐的？是。所以雅各在这里一开始他要娶一个女孩子为妻呢，百分之百对的。好，像我们所说的男大当婚，女大怎么样，女大当嫁。所以雅各想要娶拉结为妻，最起码想要娶这个拉班的女儿为妻呢，是对的事情，是对的事情，也是他父亲所吩咐他的事情。但是雅各在这里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雅各出的问题就是说，一件对的事情，但是如果成为他人生的全部，这个对的事情就有可能变成错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所最常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说雅各不应该娶拉结，可是雅各在要娶拉结这件事情上呢，因为想娶拉结变成他人生的怎么样，变成他人生的全部。等一下当我们看圣经说呢，雅各因为爱拉结的缘故，就看这七年如同怎么样，如同几天。请问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请问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是好啊。七年的时间里面，除了想拉结之外什么事都不想， 请问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啊，我看呢是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对不对？假定你有一个孩子，好，他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到一个地步呢，七年的时间里面不顾爹不顾娘，只想那个女孩子，你想好还是不好？啊，我看是有点不好，对不对？好，那么这句话表面上看好像是从人之常情来讲，雅各因为爱拉结的缘故，七年如同几天。但是我们仔细思想呢，雅各这个七年呢，从永恒里面来看呢，好像是一个怎么样？好像是一个空白，因为在这七年当中，他只为谁而活？他只为拉结而活。亲爱弟兄姐妹，好，在这七年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段圣经的话呢，完全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最后什么时候提到呢？最后在利亚的祷告里面才提到。我们会发现，虽然雅各当他要离开这个迦南地到巴旦亚兰去的时候，虽然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梦见了一个梯子，对不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虽然在那个地方他立了一个柱子，然后他交游在上面，他跟神立约，可是当他到了巴旦亚兰，当他遇到了拉结，他以为他遇到了他人生的挚爱，可是在这七年当中，针对，也许我这样讲不是一个太，也许我这样讲有点点太灵异化或者太属灵化，但是我觉得这样讲也是一个公平的讲法。在这七年当中，他只为一个人活着，是为谁活着？为拉结活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所要注意到的一件事。婚姻是神给人最好的祝福之一，婚姻家庭是神给人最美的一个礼物，但我们人要提防一样事，就是把神所给我们人的礼物代替谁？代替了上帝自己。雅各在这里，神的心意也许真的就是要把拉结赐给雅各，让拉结可以享受一个美满幸福快乐的人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说，雅各在这里完全为着拉结而活，忘了他人生里面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忘了在伯特利他跟神所立的这个约，忘了在伯特利那位指引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他的父亲的神，是他祖父的神，忘了他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祝福是从谁而来？是从神而来。那么这自然就引到了哪一点呢？引到了下面的这一点。请看在这里，到了七年之后，雅各对他的这个对这个拉班怎么说？对二十一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这句话呢，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非常的含蓄，不单单翻的含蓄呢，而且还多了一个字是英文圣经没有的。哪一个字是英文圣经没有的？大家看到没有？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哪一个字是英文圣经没有的？求这个字，求这个字。好，那么英文圣经是说 Then Jacob said to Laban,Give me my wife, my time is completed, and I want to lie with her. OK, 那么雅各对拉班说，把我老婆给我，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几乎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好，有没有人对老丈人这样讲话的？我看恐怕没有吧，对不对？好，我第一次跟我的丈人见面，就是结婚的前一天，他不答应也不行了，日子已经定了，对不对？好，但是呢，最起码我第一天去看到又美的哥哥的时候，我不敢跟他说把你妹妹嫁给我，对不对？好，总是低声下气，好，要尽量的怎么样？尽量的委屈，尽量的呢要装个好人的样子，哈，对不对？那么雅各在这个地方，他对拉班讲的话几乎是怎么样？几乎是一个很不客气的话。好，所以据说呢，在有许许多多犹太人的解经家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都是想尽办法来替雅各讲话， 好，那么意思就是说，恐怕在这七年当中，拉班对雅各并不是很好啊，故意找他的麻烦啊，所以雅各实在是受够了啊，跟他讲说，把老婆给我，我娶了她我就怎么样，我就走人了，我就要离开你了。许多人试着呢，在字里行间呢，帮雅各呢找一些理由来开脱，解释他讲话为什么这么不客气，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我好与他同房啊，那么我们这次中文圣经也是翻译得很委婉，那我不要告诉你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非常的 graphic 啊，是一个什么样呢，是一个R级的这个字，对不对啊？那我不想在这个讲台上呢把那个字重复出来，原文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粗俗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露骨的，不能够再露骨的一个字眼。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在这里对于拉结的这个所谓的爱情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情欲的成分。正像一个这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子，当想到要结婚的时候，里面带着许许多多的复杂的这个感情。这个爱固然有那种情绪上的爱，理性上的爱，但是也包含着很强烈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的成分。那么这些并不是不好，因为这本来就是神所造的。问题是说，你如果让这些能够支配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就会有了偏差。那么还有另外一点，为什么雅各说把我的妻子给我，他底下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日期已经满了。虽然雅各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发现雅各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什么？这个老婆啊，是我做工怎么样换得来的报酬， I deserve her。 大家懂得这句英文的意思吗？ I deserve her， 我付了这么大的功夫，我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怎么样，我现在来收获我劳苦的果实， I deserve her。 当雅各说日期已经满了的时候，请问雅各心里面对拉班有没有任何的感激？有没有？没有任何的感激。雅各不会说这个女儿也是你从小把她拉拔大，这个女儿呢也是你的种好，所以长得这么漂亮，对不对？所以呢我能够娶到她是我莫大的福气。雅各有没有这样想？雅各从来没有这样想。雅各认为说，我为你做工七年，我娶她是怎么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什么时候世界上任何的事情我们得到了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们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感恩的心。第一呢，我们对人没有感恩的心。当我们对人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也表达我们对谁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对神没有感恩的心。这就是雅各的心态。这七年当中好像几天，他只为着得着拉结而活。当七年满了之后，他觉得说 I paid my due already， 我已经付上了我的代价，我娶拉结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任何人能够挡得了我，包括拉班在内。这是他理直气壮的跟拉班说，把我的老婆给我，日期已经满了。他里面没有丝毫感恩的心，他觉得拉结是我的妻子，这是我该得的。雅各活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他对神对人都失去了感恩的心。在他人生当中，我们如果用英文讲，有一个 obsession， 好，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渴望，就是要娶得拉结。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雅各娶拉结这件事情的本身并没有错。我刚刚已经讲过，本来就是以撒所吩咐他的，可是这件事情成为他人生的全部，这就成为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致命伤。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分析雅各分析到这个地步之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请问我们现在在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从表面上看是好事？我们未婚的人，我们想要成家，这个是好事。我们在职场上努力奋斗的人，希望在职场上能够成功，这个也会好事。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希望儿女能够有成就， 能够将来成为在社会上一个有用处的人，这些是不是好事？这些通通都是好事。但是各位亲爱的朋主，如果在这许多好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毛病是两个。头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我们在这自己的努力当中，我们忘记了神，我们忘记了我们固然要努力尽自己的本分，但是所有事情的成就其实是靠谁？最后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第二，所有的这些好事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成为我们人生的最高关怀，如果成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的追求，这个好事就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如果这许多的好事成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的追求，这些好事甚至成为我们的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拿它代替了神的地位。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几乎可以说，拉结成为雅各心目当中的什么？成为雅各心目当中的偶像。在这七年当中，他只为拉结而活，拉结在他的心中代替了那一位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神。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头一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追求，如果我们的追求忘记了神的话，这些追求到后来呢，带给我们的都是一些失望和痛苦，带给我们都是一些失望和痛苦。人间的事常常不像我们所想象到的那样。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呢，拉班是个什么呢？拉班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好，为什么呢？二十九章十九节，拉班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请问这个你指的是谁？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请问这个你指的是谁？啊，你指的是谁？我把他雅各没有错哈。这个请问他指的是谁？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他指的是谁？拉结，那是你这样想啊。那也是谁？那也是雅各这样想，对不对？雅各也这样想。那我们大家呢，都怎么样？都这样想。所以我们大家都通通上了谁的当了？上了拉班的当了。拉班并没有说我把拉结给你，拉班只说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因为拉班后来怎么说呢？拉班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大的还没有出嫁就把小的给别人了，没有怎么样，没有这样子的规矩。所以当雅各说，我愿意为拉结服侍你七年的，那么然后拉班说，哦，你想娶我的小女儿，但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呢，是大的没出嫁怎么样呢，小的不能出嫁，所以你既然要跟我求小女儿呢，我按照这个地方的规矩，只能够先把谁嫁给你？先把利亚嫁给你。所以拉班心里面想的他是谁啊？有一些解经家说，拉班心里面想的他呢，其实可能是利亚。但是拉班也晓得雅各喜欢的是谁，是拉结嘛。所以拉班不说我把拉结给你，甚是给别人。拉班怎么说呢？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所以拉班是个老狐狸啊，对不对啊？他用这个他这个字，所以雅各以为指的是拉结。我们在这个礼拜堂里面的这么多人呢，通通都以为是拉结，可是拉班心里面有数，这个他指的是谁？很可能指的是利亚。所以我们通通受骗啊。所以你不要说雅各傻瓜，我们跟他一样，对不对？好，那么雅各是一个这么精明的人，好，那么雅各应该问拉班，你说的他是指谁呀？对不对？这句话一问呢，拉班怎么样？就无处可躲了嘛，对不对？雅各那就可以跟他再讨价还价。可是雅各怎么样？雅各爱拉结，爱昏了头。所以当拉班讲说，我把他给你，甚至给别人呢，雅各怎么样？雅各就一厢情愿的以为怎样？以为拉班指的就是怎样？就是拉结。那其实拉班心里面一直想的是谁？一直想的是说，一定要先把大女儿嫁出去啊。现在这里有一个人，既然怎么样爱我的小女儿，那好极了，我就买一送一，怎么样把大女儿也嫁出去了。这是拉班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打算。可是拉班没有告诉雅各，他知道他如果告诉雅各，雅各愿意不愿意？雅各不愿意。可是雅各这个人呢， 他聪明一世，现在爱拉结爱怎么样，爱昏了头，他没有仔细想清楚，对不对？他就认为怎样，他就认为拉班答应了他要把拉结给他。好，我希望这样子的解释不是一个太过分的一个解释。好，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这就是拉班的打算，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么然后呢，等到他早上发现呢，这个不是这个拉结，是利亚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就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那么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请注意哈，这个我不知道你中文圣经的标点怎么样，但是比较新的中文圣经呢，雅各一看是利亚呢，后面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惊叹号啊。那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也是一样， When morning came there was Leah， 然后也是一个什么 exclamation mark， 是一个惊叹号。为什么是一个惊叹号？雅各吓了一跳，天老爷啊，昨天晚上跟我睡了觉的这个女人竟然是利亚，不是拉结啊。 OK， 所以呢有一些犹太人的解经家认为，不单单这个拉班骗了他，有些人认为甚至谁也骗了他，利亚也骗了他。那我觉得这时候我们按照常理的推断嘛，对不对？我想我不要讲的太露骨。好，有没有可能两个人晚上做夫妻做了一个晚上，雅各一句话都不说？不太可能吧。可能雅各说，拉结，哎呀，我等了这七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然后底下利亚怎么说？利亚也许就装作是拉结来回答雅各，对不对？利亚不说，哦，你搞错了，我可是利亚啊。然后雅各拉一看，哎呦不得了，果然是利亚，赶快怎么样，赶快跑出去跟拉班说你搞错了，对不对？没有嘛。所以很可能怎么样呢，很可能有人认为呢，利亚在这个时候呢也将计就计，就欺骗了这个雅各。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天早上呢，雅各一看是利亚怎么样，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怎么是利亚呢，怎么是利亚呢？好，然后后来雅各呢就去找拉班，跟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怎么说吗？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所以拉班这样回答，表示说他承认雅各服侍他确实是为着拉结，对不对？好，拉班基本上对雅各说 too bad， 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拉结，可是我们这地方的规矩是这样。然后呢，你看雅各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跟拉结说，拉班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雅各说为什么怎样，你欺哄我，为什么，你为什么欺哄我呢？为什么雅各没有继续跟拉班来理论？因为当雅各用到欺哄这个字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什么，他就想起了他自己啊。当雅各想到说他欺哄，他受了拉班的欺哄，甚至受了利亚欺哄的时候，他其实他就想起他自己。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看到在第二十八章这个第三十六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怎么样，他欺骗了我两次。这个地方用的是同一个字。当雅各想到这个拉班欺骗了他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自己也欺骗了他的父亲。当雅各甚至想到利亚也欺骗他的时候，他就想起当他身上披着这些，手上盖着这个羊皮，然后跑到他爸爸那里去，然后他的父亲以撒拉着他的手问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记得吗？然后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我是。正好像当雅各在那边对利亚表达他对拉结的爱的时候，利亚怎么样？利亚假装他就是拉结一样。所以雅各知道了拉班甚至是利亚欺骗了他，可是雅各怎样？雅各他无言可对。不单单雅各无言可对呢，这个地方拉班怎么说？ 拉班说，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那么现在呢，这个那个呢是谁？指的是拉结吧。啊，还好他只有两个女儿啊。啊，如果三个女儿的话呢，那还不知道要闹多少麻烦，对不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你再为他怎么样服侍我几年？服侍我七年。雅各有没有话讲？雅各没有话讲。也许雅各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动，说是的，我欺骗了我的父亲，我欺骗了我的哥哥，现在怎么样？ Everything comes around， 现在这些事情临到呢，我也活该怎么样呢？在拉班的手下呢被欺骗。也许雅各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看得出来，这是神借着拉班来管教他。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如果继续看创世纪旷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雅各他有一个领悟，就是尽管他在拉班的手下呢好像受了许多的欺负跟亏欠，可是神的手其实没有离开雅各，神借着这些人的手其实来管教雅各，让他为他自己的这些欺骗呢付上怎么样呢？付上代价，付上赔偿。好，那今天我不能够继续讲到那个后面去。也许雅各在这个心里面明白，我过去欺骗的父亲，欺骗的哥哥，现在呢就让我的丈人怎么样呢？就让神借着我的丈人来施行他的这个管教。所以怎么样呢？所以雅各就继续为着拉结的缘故就服侍这个拉班。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清早一看就是利亚这个惊叹号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领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当我们带着很大的期望的时候，到最后几乎一定带给我们什么？几乎一定带给我们失望。有多少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求的是拉结，最后事情成就的时候却发现是谁？却发现是利亚。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都发现过许多次，都发现过很多次。所以希望越大，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觉得失望呢可能就越大。而当我们在失望的时候呢，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这一生，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一些亏欠呢，却又像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哑巴怎么样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就是雅各在这里他的情形，他有很大的希望，第二天早上发现是利亚，他有一个极大的失望。可是当他跟拉班在这里彼此对话的时候，不等拉班把所有的话讲完，他已经觉得他没有什么话可以继续讲。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失望。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在我工作的一个地方的有一个 manager， 一个经理，一个华人的经理，那么他给他们的部门做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么要把整个这个部门的原来的这个 computing 的这个 environment 的改变过来，好，从这个 mini computer 变成都是用这个 Sun workstation 的一个 environment。这个是十年以前很多公司都做这个事情，那他第一个提出这样子的建议，也做了很详细的这一些计划，那么然后终于呢这个整个公司的部门全部都变成 workstation， 那么然后呢大家计算一下他这样做的结果呢，不单单所有人的生产力都提高，而且帮公司一年省了很多钱，那么最后呢当然就组织了一个很盛大的全部门的人一起去参加的一个庆功的一个晚宴。在这个庆功的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论功行赏。这个论功行赏当然就是把这个所有有功的人一个一个就提出来表明，送给他们一份礼物或者送给他们一份奖金。那么所有这些底下的小萝卜头通通都得奖了，最后只剩一个最大的奖还没有宣布。那么这一位负责这个整个计划的这个 manager 心想说，这个最大的奖该归给谁？当然是该归给我啊，对不对？想不到当他们宣布这个最大的奖的时候，这个最大的奖不是归给他，是归给公司里面的另外一个更高的部门的一个主管。因为这个更高的部门的这个主管呢，是管所有的这个预算，所以变成他流了最多的汗，花了最多的心思，却一点点在这样的场合，却一点点的这个表扬呢，通通都没有得到。这个最高的这个大奖一宣布呢，我们这位 manager 呢怎么样？ 桌子一拍，站起来就走人，全场的人都看见。好，那么这个故事呢，后来就有人这样子讲，流传出来。我听这个故事，我心里面就深深的有一些感触，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对于自己的成就，对于自己的努力，有了某一种期望之后呢，常常那个失望来临的时候呢，那个打击就更大。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我们觉得我做得非常的好，我的贡献非常的大，要裁员的时候，我自己想说，就是所有的都裁光了也碰不到我，想不到第一个裁掉的是谁，就是我。我想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感受就非常非常的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苦说不出。但是从雅各跟利亚的故事，似乎这个故事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在人世间本来就有许许多多不公平的这些事情，当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也许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是更重要的一个教训，也就是今天我所要讲到的第三点，到底我们的情归何处？到底在这许多的失望当中，我们如何来自处？如果这样子的话，非常稀奇，在这个故事里面可以作为我们榜样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格外丰富的是谁呢？神的恩典似乎在利亚的身上格外的丰富。在台湾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天公疼戆人，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好像就是上天呢确实疼爱这个糊涂的人。你如果想想利亚的话，我觉得利亚是一个相当可怜的一个女子。请问这个利亚她的父亲疼不疼她？我想恐怕不太会疼她，对不对？好，请问这个利亚她从小跟她的妹妹拉结一起长大，所有见到他们家这个两个女孩的人一定会夸谁？都是夸拉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人？甚至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当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 sibling 来相比，跟你的哥哥比，跟你的弟弟比，跟你的姐姐比，跟你的妹妹比，跟他们一比就被怎么样，就被比下去了。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跟他的这个妹妹一比，他就被比下去了。所有人都说，哎呀，拉结好漂亮，眼睛还有神气，身材又好，哎呀，利亚，你这个眼睛怎么老是个眯眯眼，怎么一回事？不能够睁大一点啊，不能够神气一点吗？不要老是驼着背挺着胸，对不对？那有人说，利亚，你怎么是个太平公主呢？对不对？像这一类的事情，可能利亚从小都听见了，她从小可能是活在一个自卑的这个光景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利亚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一个女子？为什么我们知道利亚是一个需要爱的女子？因为当她为雅各生育，生了流便之后，她给流便取什么名字？她生了老大，她给流便取什么？取的名字叫做流便。流便是什么意思呢？对不起哈，他给老大利亚给老大取名叫流便啊。请问流便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圣经说有儿子，那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看见我的儿子，或者看我的儿子的意思。请问是利亚要谁看我的儿子？利亚要犹大看我，利亚要雅各看我的儿子。利亚生的流便，好像利亚抱流便在身上，就是说看我的儿子。流便呐、啊，流便呐、啊，当他叫流便的时候，就是呼唤雅各说，看我的儿子，看我的儿子，看我们的儿子。我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我为怎么样，我为你生了个儿子，没有功劳也有怎样，也有苦劳吧，怀胎九个月，生产这么辛苦，看看我们的儿子。流便，流便，当他叫流便的时候，好像是他心里面对雅各的一个哀求，说看看我们的儿子，拜托拜托，你再不喜欢我，看看我们的儿子，看在我生了一个儿子的份上，你对我好一点行吗？这是他生一个流便的感想。那么当他生了细面之后呢，他怎么说呢？细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当他叫西面的时候，西面西面，好像他也是同样的在对他的丈夫雅各呼唤说，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哭，他在笑，你难道没有听见吗？你再怎么样的不喜欢我，你看在流便，看我们的儿子，你听听西面，听我们的儿子，你总应该对我好一点吧。 等他生了老三叫利未，利未是什么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是谁跟他联合？是我的丈夫跟我联合。当他在叫利未的时候，他好像是跟雅各说，雅各，你哪一天才跟我联合呢？你哪一天才跟我不单单只是肉体上的结合的夫妻，而且是心灵里面你能够尊重我，把我当做你的妻子呢？把我尊重我，把我当做一个你可以一起说话的一个知心的妻子呢？我们看到利亚在这个生这三个头三个儿子的身上，他也带着期望，是什么期望？就是期望替雅各传宗接代，可以得到父亲的爱，得到他丈夫的爱。可是他有没有得到了满足？没有，他还是活在失望的里面。看我们的儿子，听我的儿子，与怎么样？与我联合吧。可是有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们，从利亚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宝贵的事实，就是等到他生老四犹大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回怎么样？我要赞美耶和华。 This time，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请问生犹大跟生前面三个儿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他丈夫的爱上，他知道真正能够满足他的是谁？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给我们任何正面的教训的话，不是只是说世界上的事我们如果不把神考虑在内一定让我们失望，我们要记得在所有世界上的事情让我们失望之后，其实神要把我们带在一条正路上，是带到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这就是利亚在他许多失望当中所学会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正面的功课。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这回利亚终于明白了，说真正使得他能满足的，真正使得他有尊严的，真正让他找到人生意义的，不是别的，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耶和华，就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位神自己，爱他的神自己，那位不偏待人的耶和华。今天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也在一些失望当中，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失望，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失望，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失望，甚至我们对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失望。所有的失望最后要产生一个正面的结果，要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希望寄托在神身上。利亚也表明了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因为从利亚生了犹大，从犹大生了大卫，从大卫生了谁？生了弥赛亚。神拣选了一位这个在世界上被人藐视、被人面弃、被人不愿意多看一眼的利亚，却成为弥赛亚的这个祖先。正像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一样，他也是一样被人藐视、被人面弃，受尽许多的羞辱。可是怎么样？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神却是拯救了这个大能。神借着利亚成就了他对于整个人类的救赎，借着这个不显眼的、不为人重视的这个女子，成就了他的救恩。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中间可以有人像利亚一样吗？今天我们中间可以有人像利亚一样，你觉得跟周围人的比通通都被比下去了，你觉得你想要得到人的欢心永远得不到？可是请你记得，正像神疼爱利亚使用利亚一样，神也一样疼爱你，可以使用你。